他是曾子的第七十世孙，他又读诗书，通过科举入朝为官。他十年当中连月十级，连封四世，依然官至二品。太平天国兴起，是他组建湘军，屡败屡战，最终力挽狂澜。晚清天下风雨飘摇，他力主改革，兴办洋务，成为晚清中兴第一重臣。他死后谥号文正，极尽哀荣。他被人尊为千古完人，他的家训至今被人津津乐道。他就是曾国藩。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《曾国藩传》，作者汤鱼，
第十一集。
京官生活中，曾国藩失去两位至亲，即道光二十六年（公元1846年）祖母猝亡，道光二十九年（公元1849年）的时候呢，祖父赫然离世。就当时来说，祖父母都是高寿归西，祖母离世让曾国藩心中产生悲悯惆怅之感，而祖父的去世对曾国藩的震动很大，因为祖父在曾国藩的心目中地位十分重要，自幼受其言传身教，立下光宗耀祖的誓言。因此曾国藩特地请了两个月的假，披麻戴孝举行仪式。此时京城中高官们纷纷前来吊唁，均被曾国藩避谢退回。十多年的京官生活让曾国藩对朝廷和官场有了深刻而切身的认识。他认为朝廷养尊处优，官员虚夸做作，国家前途未卜，甚至认为官场之黑暗实在是让人心痛，官员们蝇营狗苟，贪图金钱，使财政不能用在正途上，人才也得不到发挥，国家更不能健康，加上自己生活窘迫，他便产生退隐的念头。此时曾国藩仕途一路通达，可谓平步青云，而他认为官场却是如此糟糕。咸丰九年，他在给友人的书信中提出，
国藩毕岁以来亦复惫弱，既期岁内外，一切一计归去，闭关养科，御奉双亲，自身精神魄力诚不足任天下之重，吾为九骚此间，难然人上也。
此时曾国藩开始有退隐的意思了，正是官场的黑暗和自己生活遇上的窘困，以及仕途通达而使自己对官场产生深刻的认识，才让曾国藩有此念头。而事实上曾国藩理学大家的地位一直存在，而且很清晰，后来会怎样我们只能用事实说话。到咸丰二年公元1852年，曾国藩已离乡十四个年头，自从进入翰林院后，曾国藩的京官生活就过得不太满意，虽说仕途通达，但经济上拮据，生活上困难，所以曾国藩就暗自下定了决心。如咸丰四年公元1854年年底，自己依然觅不得一个乡试考官的差事，自己便可不顾一切抛弃所有烦心事，辞官归隐。事实上到咸丰二年公元1852年六月十二日，曾国藩被一道圣谕刺激到了，欢喜异常。圣谕称江西主考官，着曾国藩去，寥寥十字让曾国藩高兴得夜不能寐，由此打消了辞官归隐的念头。一来曾国藩可获得一笔丰厚的至金，二来更可以借公差之便归乡一见阔别十几年的亲人。想到这里，曾国藩高兴之情溢于言表。曾国藩接了谕旨，认真地回复了一道奉差谢恩折，为了能如愿以偿， 又在谢恩哲的外面加了一个请求朝廷批准20天假期供自己归乡省亲的折子。几日后，皇帝同意了他的请求，准予20天省亲假。曾国藩将谕旨拿在手上，激动得喃喃自语：太好了，太好了。简单准备行装之后，当年6月24日，曾国藩便启程出京了。一路上，他与同僚们谈天论地，精神抖擞，看着眼前的名山大川、蓝天绿地，更是心旷神怡，性情极佳。一路南下，来访的客人也越来越多。晚上，曾国藩与他们谈论政情民俗，甚至挥毫泼墨，俨然一个学术专家，并无京官的姿态。可能是曾国藩仕途顺达，而家事却一直磕磕绊绊。出京一个月之后，曾国藩已经到达了安徽小池驿，打算休息好后准备明日继续南下之时，一个乡从突然走进来，神色慌张地说：
曾公，家乡有急事相告。
曾国藩见他心慌神乱，感觉不对头，就站起身来断然问：
有什么事？难道家中有变故？
乡从低头小声地回答：
曾公，不好了，尊母于上月12日病故了。
曾国藩听到这儿，心猛然往下一沉，如有人猛地给他一记耳光，又如晴空里响炸一个闷雷，顿时笔直地僵立在当场。他万万没有想到，6月12日是自己领旨出差的喜日，既然家母也是那天去世，他的心情纷乱至极，人也陷入长久的沉默之中。他原本想马上就能返乡回家与父母见面，而现在却闻此噩耗，真是世事无常。当天晚上，曾国藩从长计议，打算放弃江西乡试主考官之差，改到回老家治丧。他先吩咐随从出发，将丧母需回家治丧的消息告知江西乡试一方，然后写书信给14岁依然与欧阳氏在京的儿子曾纪泽，说明自己面临的情况。他在书信中提出，现祖母离世，我只能向西南方向奔走200里，经武昌水道，再走陆路赶回家乡。仔细算来，最多需要20几天，但听说湖南境内有岳匪闯入，此时太平天国起义已蔓延到湖南，如果被岳匪抢劫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此时的曾国藩心情很沉重，想想自己前途一片光明，再想想乡里人嚎哭一片的悲伤场景，既感慨又感到失望。8月12日，曾国藩抵达武昌，消息人士告诉他，现岳匪已进入湖南腹地，正在攻打长沙，周围路径全部梗阻，如果硬要走到长沙，恐凶多吉少。曾国藩犹豫不决，呆呆地坐在客栈的椅子上，半天说不出话来。此时他归乡心切，渴望能瞻仰母亲遗容，苦思冥想之后，毅然决然地决定改到岳州，避开长沙，转走湘阴宁乡，终于在23日踏进了自家门槛。站在母亲遗体前，曾国藩痛哭流涕，悲伤哀悯之情自不言等。此时曾国藩披麻戴孝，将丧事办得井井有条，算是顺当而整齐。曾国藩提出丧事一切简洁，除家人亲族乡里乡亲失礼之外，同僚朋友交情之列均不受理，就算是他从京城带出来的侍从的随礼也一一打发回去。但是当天的治丧宴席依然有2000多人，只得分为8人一桌， 多达26余席，可见当时地方官员和京官属僚尊迎之激烈。丧事办完之后，曾氏一家恢复往日的平静，而曾国藩心中却深切怀念自己的母亲。他在给儿子曾纪泽的书信中称，痛哭无母。曾国藩对母亲的一生历历在目，甚至认为母亲是个极普通的民间妇女，却是一位伟大的母亲。经历过他人所谓经历过之悲苦，曾母江氏为湘乡兴让八都通常铁地方江氏家族的女儿。相传江氏坟茔上有仙人山，据说地仙告诉江家，此仙人为处女，谁家葬得了九代便要袭女，就是指将女婴溺死或用其他方式弄死，否则本家不发而婆家女儿发。曾国藩的母亲江氏出生时正好是九代，于是江氏父亲便将新生女儿弃于床下，时值11月寒冬，过了大半夜，江氏父亲去看时发现女儿依然眨着小眼睛，可爱至极。江氏父亲火了，打算用石磨放在其身上压死她。刚刚搬来石磨并慢慢放下，女婴忽然放声啼哭，吓得江氏父亲没将磨盘放准位置压到了自己的脚，女婴又破涕为笑。江氏父亲有些害怕，认为此女非同一般，就养活了她。后来江氏女儿就成为世人称谓的莲妹子。这算是一个传说，却有据可查。相关人士研究江氏族谱发现，江氏原籍江西，明天朝启年间迁居湘乡，确实以湘乡十二都上山填充仙人山为坟茔墓地。曾国藩外祖父时，江氏已传宗六代，共26个男丁，却无一女士，感觉有违常理，可能是封建社会女性无地位，因此查无考据，甚至有可能是被袭女了。奇怪的是，江氏一族男丁旺盛，却无一人登科中举，仕途竞足之辈。只有江氏女儿出生后嫁到曾家，才让曾家一鸣惊人，仕途亨通。这正印证了地仙不发本家而只发女儿婆家的说法。由此而论，曾国藩的发迹是沾了江氏的光，江家的风水保存在江氏身上。因此江氏家族曾愤懑地表示，江家发迹曾家有何意义，我等需迁移坟茔才是。正是这种风水之说的迷信，让曾国藩以后的人生产生了巨大的变化。他立命当官之时，对于阳宅与阴宅的迁徙甚至是风水作用产生迷信，就今天而论，这完全是无稽之谈。而在封建社会，这是极其重要的生活方式，甚至是一种信仰。当年江氏母亲就因迷信而险些被袭女，而这样的情况在当时是不罕见的。对于莲妹子来说，可以用一句话概括，那就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。可能是上天的垂爱，莲妹子成人之后不但端庄秀丽，而且勤俭持家，恪守妇道，江家与曾家常有往来，互通有无之际，曾灵枢于18岁那年正式聘娶江氏过门，妻子大他5岁，但小两口倒也相依相爱。当年曾国藩的祖父抱病卧榻，弥留之际，江氏日夜守护在其身旁，端茶递水，贤惠勤恳，自不怠言。在上有孤老下有子嗣的家庭中，江氏能将繁琐的劳动揽于自己身上，使家庭和睦，为儿子们读书升官光耀门楣提供了现实条件。曾国藩看在眼里放在心里，江氏去世那年正好66岁，可谓高龄。后来 将士迁移汾营时，曾国藩再次燃起对母亲的怜爱和尊敬，并认真撰书了先考先比目表。此时太平天国风起云涌已有一年多，期间太平军在广西经略一年半之久，泉州之役中南王冯云山身负重伤，不久牺牲。咸丰二年公元1852年四月间，太平军攻入湖南克道州，并在此地扩大军事部署，官员瞬间激增五六万人。事实上，这正是太平军得势，清朝失去民心的直接表现。同时，太平天国内也制定了基本方针，即由东王杨秀清提出的继续北进、专一金陵，据为根本的方针。七月初，太平军攻克郴州，之后西王萧朝贵率小股势力北上攻打长沙，此时长沙守备松懈，而太平军亦显得示威。战斗中两军互有攻势，但萧朝贵重炮身亡。消息传开之后，洪秀全、杨秀清率领正在攻打郴州的部队前往长沙增援，并表示要为西王萧朝贵报仇。一时间太平军士气大涨，一发而不可收拾。八月底，两军对垒，长沙城中防御工事越来越严密。两军激战之后，清军守城不出，面对坚城固垒，太平军运用战略战术，在城外挖掘地道，埋藏炸药，试图将城中防线炸出一道缺口。事实上，这一方法果然奏效。新任湖南巡抚张亮基坐立不安，整日以酒肉犒劳三军，鼓舞士气。同时，张巡抚在城中制造谣言，虚报战况，要求军民一心共临大敌。当时城中少则执剑戟，老则第一时，喊声震天，连河水都为之起伏。此时两军对垒并无胜负，加上清军零星进攻，太平军苦不堪言。两个月之后，即十月份，太平军守将认为无谓的消耗是不必要的，会贻误战机，于是太平军渐渐从长沙撤出，继续北上。曾国藩得到消息，欣喜若狂，看到百姓们颠沛流离，甚至拖家带口离开湖南的一幕幕，忍不住感慨，并写下了一些文字，还有三首诗歌，名为《保平安歌》。《保平安歌》中，曾国藩特别提出莫逃去、要齐心和操武艺，这让他对太平军的认识有了很大提升，教育百姓不要害怕，甚至要求他们坐静，一起努力组织民间武装，给太平军以沉重打击。此时曾国藩一度成为乡里的保护神，他不但提出安定的办法，更提出保全百姓甚至是生家性命的根本。他认为家乡是一个桃源洞，只要有他在，这个桃源洞就在。此时曾国藩已表现出超群的组织才干，心中有了一套对太平天国的认识和平息太平天国的方法。当时曾国藩得到太平军已从长沙撤军的消息，高兴之极，但是后来又传闻太平军攻宁乡、克益阳、掠湘阴、下岳州、占武汉的消息之后，心中一直存有疑问，
朝廷不是说太平军已从长沙狼狈逃窜，如今看来太平军已经势力倍增，大有席卷西南之势。曾国藩开始对朝廷官员的玩世不恭，甚至是怠慢军情产生了切肤之痛，认为大清朝廷已风雨飘摇，如不直谏陈情，后果不堪设想。
远在千里之外的紫禁城内依然是往日的平静，但来往的大臣、征战的将领，甚至是朝廷的心头，都蒙上了一层浓重的气氛。太平天国起义以咄咄逼人的气势一直向北方侵来，事件中
朝廷已轮换了三位平乱钦差大臣，首先是李兴元战败身亡，之后是塞尚阿革职，最后是徐广进新任。这三人中一个比一个差，所谓的平乱部队也只是一群吃白饭的家伙。当时清朝有骑兵和绿营军八九十万，而各个贪污腐败谈不上战斗力。曾国藩认为清朝骑兵和绿营军认真作战是当仁不让的，怎么连朝廷认为的刘匪都剿除不了呢？朝廷气急败坏，不断的更兵换帅，却只能适得其反。此时有大臣提出让地方上组织团练，配合朝廷军剿匪。咸丰帝与大臣们认真商议，确定了这一方案，但究竟由谁来组织领导，还是一个悬而未决的话题。曾国藩在家乡组织百姓坐敬、齐心、练武，如果让咸丰帝知道，必然喜出望外。就是这种关系，曾国藩后来竟真成为了团练的领导，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湘军创造和发展，并平灭了太平天国起义。关于这些以后再进行详述。咸丰二年公元1852年12月13日，曾国藩闲居在家中，突然他接到新任湖南巡抚张亮基传达的一份11月29日咸丰帝特下的谕旨。看到张亮基拿着圣旨，曾国藩跪拜接受，其中这样说：前任幽丁侍郎曾国藩记忆湘乡，闻其在籍，其于湖南地方人情必自熟悉，着该府传旨，令其帮同办理本省团练乡民，搜查土匪诸事务，一必尽力，不则委任。此时曾国藩母亲刚去世，在家守制要三年时间，官职也不便再升，因此咸丰帝称曾国藩为前任丁忧侍郎。这份谕旨很明显要求曾国藩在湖南乡间组织团练，所谓的配合只是一种形式，实际是由曾国藩全权办理湖南省团练，张亮基予以政策上的支持。
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，主播仙一，导演暮雪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